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年方四十，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鱼，
第二十三集。
胡林翼认真经理湖北地方军政，颇为成功，使湖北成为湘军的重要基地，为江西战事带来巨大的好处，甚至是利益。可以说，胡林翼梳理湖北军政，为湘军日后在江西有所作为奠定了现实基础。但就当时而论，曾国藩做此决定，实是掣肘断臂般的挣扎。胡林翼走后，又有罗泽南请缨。早在湘军建旗出征之时，罗泽南还不属湘军管辖，后来由楚地进攻江省时，罗泽南即随军出战，并隶属于曾国藩麾下，渐渐成为湘军中不可缺少的基干力量。此时湖北形势危机，朝廷又下旨湘军赴鄂，罗泽南坐不住了，请求援鄂，并在请战书上说，东南关键在武昌，驻守江西如坐瓮中，日与贼搏战无益，今贼据武昌，关键已失，重阳、通山群盗如毛，江西、湖南边邑均不得安枕，欲置九江之命，并由武昌而下，欲解武昌之围，必由重通而入，请率所部进出重通据上游，以图武昌取建陵之势，武昌赴东南大局时有转机。曾国藩揽阅之后，心中很是佩服，伪其言表示赞同。此时其幕僚刘荣则竭力反对，称若罗不离开江西支援湖北，那湘军兵力再次分化，必致分兵多头，无法集中，战斗力下降。曾国藩认真思考一番，然后不以为然地说，
我申明罗布调抽之后，湘军再次行之影丹，但武昌系东南政略之咽喉，一如此，岂能为我一人着想，坏了天下大事呢？
刘荣听到此处很是意外，于是干脆提出自己愿意同罗泽南一同出征。曾国藩见状无可奈何，只得答应。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八月间，罗泽南、刘荣等大军5000多人浩浩荡荡地向鄂进发。刘荣字孟荣，号霞仙，湖南湘乡人，是曾国藩岳麓书院读书时的同窗，两人交往甚密。早在曾国藩办湖南团练之前，他即在罗泽南的领导下组织团练，并取得一定成绩，是罗泽南的爱将。曾国藩丁忧在家时，他就是劝说其出山的重要人物之一。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后，已成为曾国藩的属僚随从，为此出谋划策，指点江山，两人关系再次亲密起来。此时罗泽南请缨出征湖北，刘荣请求同行，是对老上次的巡警和依赖。出征时大军分为三路，左将军为刘荣，中将军是罗泽南，右将军是李旭斌。李旭斌字迪安，湖南湘乡人，与其弟李旭仪皆为罗泽南的弟子。组织团练和湘军之后，兄弟俩成为罗泽南部的得力干将。曾国藩眼睁睁地看着罗泽南离去，表面上是认为罗泽南识大体，能为天下安定和国家强盛着想，而事实上是他不想寄人篱下， 渴望干出一番事业，不愿困守江西，成为太平军的瓮中之鳖。由此，曾国藩做了顺水人情，遣其进驻湖北杀敌报国去了。为此有实力证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过，罗山于咸丰五年八月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不足以图功，即决然舍我而去，另剿湖北。余虽思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而亦未尝不服其行军又深又缩，有开有合也。到湖北之后，罗泽南受到胡灵义的重用，对敌太平军时所部发挥了巨大作用。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一场战斗中身先士卒，罗泽南身负重伤，不久即战死沙场。罗泽南离开，并不是曾国藩最痛苦的事，而是前夕之时，塔其部攻打九江，日久不下，急火攻心，郁愤不解，最终病死在军帐中。此记为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七月间，塔其部是曾国藩军事生涯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属得力干将。他身居提督之职，甚至拥有上奏朝廷的权力和资格。曾国藩上奏的朝廷奏折，塔其部也会牙合奏，权力极大。塔其部是湘军少有的统一调度、唯命是从者，曾国藩极欣赏之。每次战斗中，塔其部部身先士卒，冲杀在前。九江之战中，塔其部部迟迟未能实现既定目标，心中急切。曾国藩屯军南昌一段时间之后，为了水陆两军连通方便，又移军北上至南康。六月下旬，曾国藩与塔其部于青山会晤，商讨九江攻防战的战略部署。首先，塔其部表示要攻下九江，并讲述了自己的作战方案：全军广置工具，备云梯数百，布袋四千，扎草人以援城，结竹筏以渡水，各营便勇皆自备挡牌、竹盔之属，准备天黑云重时大举进攻。为此，曾国藩也派大量军队配合。这年七月十八日夜，塔其部下令全军突然袭击，正要出营时，其突患气脱之症，昏迷不醒，迅速病逝。塔其部牺牲之后，曾国藩第一时间赶到，为其办理丧事，并要求全军上下举行追悼大会。旋即，曾国藩上奏朝廷，称其为纯诚报国，忠勇绝伦，并称赞道：深意之后，军事百姓同生悲戚，不独陈军失去此名将，大损声威，即东南众望所推，义军视为长城之矣，远近官身，并深哀悼。曾国藩认真地将塔其部的威望渲染了一遍，并让咸丰帝感慨万千。对于朝廷来说，塔其部的死去未免对天下形势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对于湘军来说更是实力上的削弱，常胜将军离世，为湘军日后发展蒙上一层阴影。塔其部是个传奇，例如在一次行军中，他单骑走入乡间，马陷入泥潭，几乎要丧命，此时有一田家走过来将其挽救，气声连连，称塔其部为一勇将，上城饭菜与之享用，并将战马以道街埋葬。湘军将士以为塔其部战死，个个忧心忡忡。不多时，田家将塔其部送回，曾国藩、罗泽南等欣喜若狂，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和肩膀，相弃无语。塔其部大声地道：我饿了，快上饭菜。半天吃完已是元旦，谁也未料想到几个月之后，塔其部真的牺牲了。曾国藩回想起当时的景象，悲愤的喃喃自言自语：师也，吾等再无相会之路也。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最欣赏两个人，即塔奇布和罗泽南。此时两人双双离开人世，失去左膀右臂，湘军实力大为削弱，甚至给以后的作战带来消极影响。曾国藩更难控制湘军各集团，几乎越来越明显。有人调侃道，几月之间，湘军既失去一座塔，又损失一面旗，只能穿着衣不增。由此可见，湘军损失之惨重。在此情况之下，湘军属曾国藩培养并唯命是从者越来越少。就短时间而论，塔奇布与罗泽南并非同时死亡，但就长期而论，此二人既是同时期而亡故。塔、罗二人离开之后，曾国藩增训了一批军队，但都与之渐行渐远，甚至不同从其命令。曾国荃的集字营并非曾国藩旧部，而刘坤一、萧启江等皆出自王真麾下，本来就不属曾国藩部。湘军纪律最败坏者为鲍超部之廷军，而鲍超亦为胡林翼部擢升。曾国荃的集字营是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秋间建立，当时曾国藩大军又困于南昌，曾国荃身为其弟，渴望救助，战之心切，朝廷特许其为团练头目，并以长沙人黄冕为其助手，任江西吉安知县。两人遂即商讨组织团练之事，决定由曾国荃主帅。素负其略的曾国荃慨然叹曰：方无兄战力，吾从未置营相识，今坐困一隅，亦当往复。君但能志向，吾当自立一军，赴国家级。黄冕即要求巡抚骆秉章准曾国荃招募湘勇3000，并与周凤山领一军和6000人组织战斗时，曾国荃大军攻至吉安，号集字营，这就是集字营的由来。从此曾国荃开始从容，以此为班底，集字营不断扩大扩充，成为湘军中的一支劲旅。就事实情况而论，集字营也非曾国藩一手创建。曾国荃并非曾家兄弟中第一个投身曾国藩麾下的，早前有曾国藩最小的弟弟曾国宝于湘军中任营官，并成为湘军草创时的功臣，当时他才30岁左右。后来靖港、湘潭战役中，曾国藩主持裁员太兵工作，将曾国宝撤职，遣散回乡。几年之后，其兄曾国华于三河战役中牺牲，曾国宝痛心疾首，咬牙狠狠地表示要为曾国华报仇，即父从容。曾国华从容是咸丰六年，与曾国宝同年，却早于曾国宝数月。此时曾国藩困军于江西，四周无援，孤军奋战，消息闭塞等等，让曾氏兄弟急不可耐。当下曾国宝向巡抚胡林翼请战，要求率领一支军队攻打江西，巡抚欣然应允。此时曾国藩已有3兄弟参加湘军作战，分别是曾国宝、曾国华、曾国荃。同时曾国藩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春间，又于平江招募一批平江勇。一开始他们下令原幕僚下属靖港之战中参与救援自己的李元度担任统帅。李元度是平江人，统领此军能照顾同乡亲友之地，可论亲缘情谊。不过李元度是个迂腐的书生，带兵打仗很是生疏，调兵遣将更缺乏应有的实用，甚至刚愎自用。曾国藩常常劝慰他，却当成耳边风。在战斗中，李元度渐渐不同调遣，致使后来惨败而归，受到曾国藩的参劾。此时李元度大军在江西苦战不止，虽被大局所控制，失去主动权，却为曾国藩大军的战事带来不小的正面影响，以至于曾国藩褒奖其人苦战用心， 不离不弃，是难得的忠勇之士。此时塔吉不以牺牲，但其营伍未遣散，由周凤山统领。此时刘长佑所属支援江西，刘长佑为湖南新宁人，与江中元同乡，一开始即帮江中元办领团练，后自带兵勇作战。此时的援助江西湘军中还有萧启江率领所部果子营，隶属于刘长佑麾下，还有长期在湖南省内带勇的刘坤一，也一同前往江西支援。此些部队都不属于曾国藩直系，更不是其亲手创建，皆为王珍麾下旧部。咸丰五年，江西战况紧急，太平军占据一定优势地位，而湘军与清军则相对被动。到咸丰六年，太平军与江西全省及湖北东部聚集数十万大军，西起鄂主，东至梅岭，绵延千数百里，盛世浩大。就江西一省省而论，既有13府，共80余州县，有8府50多个州县望风扶归太平天国，占据绝大多数。这年秋间，太平天国内部爆发内讧，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死去，大批太平军将士罹难，最后导致义王石达开率军独自出走，另起炉灶，太平天国元气大伤，由江西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守。清朝廷自然幸灾乐祸，趁石达开尚未与洪秀全分裂之际，向曾国藩发出一叠通文，称据江浙各省奏报，皆言金陵内乱，恐使逆不得至于皖楚，势必窜入江西，该逆于诸贼中最为凶悍，若今回窜江西，占据数郡，煽动有民，其势愈难收拾，着曾国藩等趁此贼心涣散之时，赶紧克复数城，使该逆退无所归，自不难穷促就擒。若徒事千言，老师迷想，日久无功，朕既不惧加该侍郎等以待物之罪，该侍郎等何言对江西市民也？后来石达开果然带兵出走，劫掠江西地方，好在此时未对清朝廷和湘军构成军事威胁，而湘军既转变局势，亦难如登天。虽然湖北方面在胡林翼的经营之下收复了武汉及其下游的诸多城池，并挥舞战刀向江西杀来，战略地位上清朝方面开始转被动为主动在，但曾国藩所在江西仍不能大有作为。因袁州和瑞州的西安战线上，太平军不断的突围，试图冲出一条路来，曾国藩军务上越来越困顿，受到江西官员们的轻鄙排斥，甚至故意刁难。此时他以兵部侍郎身份梳理江西军权，事实上并无实际控制大方事权的权利，所谓克己恰如其分。曾国藩感慨万千，称自己在江西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员交涉，省内文武官僚皆轻视之，以本官上司为主，政敌们不断地挖苦讽刺刁难于他，甚至不承认其朝廷授予的官分，因此在江西曾国藩无谈权威。后来回想，曾国藩认为自己郁郁不得志，并分析其中原因。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薄民之权，无责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既皆有其语言有差。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款切，则或因吃醋而作旧。没有地方实权是事实，而掣肘者皆为江西省内大员。最与曾国藩交恶的是江西大员陈启迈，多方面与之掣肘，并一元拨付军饷以暇之，就是曾国藩奏报朝廷的充饷捐书、节草等粮饷， 陈启迈也不放过。同时，陈启迈对湘军支系大加控制，甚至随意调动，朝令夕改，反复无常，使得湘军无法作战，甚至殆武战绩。曾国藩与江西重建船厂，陈启迈则不相配合，甚至不断地更动指令，让冠军多有不便。曾国藩感到难以与之同事，属官们亦无所适从。就用人方面，陈启迈与曾国藩之间也形成巨大隔阂。曾国藩主张重用彭寿仪，而陈启迈则竭力反对，两人关系异常紧张。彭寿仪为江西万载县人，太平军攻打万载县时，知县李诰狼狈逃窜，并与乡民彭才三勾搭。此时彭才三为了获得团里大权，与太平军商议打倒彭寿仪。最终彭才三会通知县李诰，以子虚乌有的罪名告发彭寿仪，并将其团练大权夺过来。陈启迈对此事含糊其辞，有恃无恐，兴诉半年悬而未决。彭寿仪跑到曾国藩处，请其为自己做主。曾国藩观览彭寿仪建设团里的章程，很是欣赏，认为其井井有条，疏而不漏，视其面貌更是才如其人，文如其神，能如其君。曾国藩决定帮助他，向陈启迈提出将彭寿仪调任湘军中担职。陈启迈火冒三丈，拒不应允。之后陈启迈对彭寿仪严加审问，企图屈打成招，定其罪名。由此可见，找曾国藩，彭寿仪竟受更大的冤屈，与他依靠湘军并受陈启迈憎恨有很大关系。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